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自从耶稣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就呼召门徒来跟从他。跟从他做什么呢？第四章二十三节，跟从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其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在中文的翻译里，跟从他和跟着他是不太一样的词。跟从他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定、比较专注的决定，又是付了代价的。他们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从耶稣。跟着他呢，有点凑热闹的味道，是不明确的，是跟着大伙走，很容易就散开来的一种行为。但是在原文里，这两个词并没有不同。所谓跟着他，也就是跟从他，跟从他也就是跟着他。在这个阶段里，无论你是付过代价的跟从，还是凑热闹的跟着，耶稣对你的带领可以说是一样的。他领我们干什么呢？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你可能是他点了名叫出来的，自己也付上代价的门徒，你也可能是被他治好的病人，肩颠的、瘫痪的，或是患各样疾病的人，经历了主的医治。你还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夹杂在人群中来看热闹的。但是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圣经的话是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你看不清楚他，他可是看见了你，他看见了你就上了山。你呢，最好也跟着他上山。上山之后，无论你选的座位是前排是后座，是像圣经所说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还是远远的往井后边的草坪上独自坐在那里。当我们读完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你与当年所有跟着耶稣上山的人一样，都听见了他的教训。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二十六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一旦跟主耶稣上了山，读完了这三章圣经，你的前面出现了一条岔路，或是听见这话去行，或是听见这话不去行，你得自己酌量着走。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这些话令你稀奇吗？我相信是的。从耶稣带着所有跟着他、跟从他的人上了教训山，说完了那些话之后，近两千年来没有人不以为稀奇的。虽然稀奇，我们需要知道，跟从耶稣的终点并不是这教训山上的教训，相反的，这个教训山以及我们所听见的教训，只是在跟从耶稣的路上一个过站而已。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你听他讲话是像看戏一样，听完了拍拍手就回家去了呢，还是愿意像第八章第一节所记，这群人愿意继续跟着他走呢？对于耶稣的教训，你若是不以为荒谬，不回家去过你的老日子，那么往后对于耶稣下一步要带领我们经过什么事情，往哪里去，你一定会有相当浓厚的兴趣。让我们看第八章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还不洁净的人是不是躲在某一个角落里，藏在众人的背后，也听见了耶稣这些教训。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来讲，这个人和五六七章耶稣的教训 确实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在那里耶稣说，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应当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请你看看自己，请我看看自己，我们是光是盐，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任何天国的成分，有任何天父完全的样式吗？没有啊。在那样的教训底下，人若真认识自己，他一定把头脸都遮盖起来，因为我们太不洁净了，不是一点点的不洁净，而是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通通都长满了大麻风。别人或许看不出来，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不单你自己应当看见，耶稣也老早就看见了你。这时候你怎么办？跟耶稣上山的人多，下山的也不少啊，但是其中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完全认清了自己的问题，就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大麻风是非常绝望的病，长大麻风的人在听见天上的呼召，在听见耶稣山上的教训，那是绝望加上绝望。我连在世界上都不可能做一个正常普通的公民，何况在天国里做神的儿女呢？但是我若把眼睛留在自己的身上，为自己所遭遇的，为自己所失去的而伤痛，是毫无价值的。这时候我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抓住那唯一的希望，就是主耶稣。因为他的话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他不废掉，我这个绝望的人他会废掉吗？律法和先知没有人能守全，他要成全，我这个大麻风的病患他必然也能够成全。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啊，一个长大麻风不洁净的人是不能随便到人群里来的，他必须要自己躲开。据说如果要往哪儿去，他得一路走一路喊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别人好躲开他。但是在这里他居然能够闯过所有的人群，来到耶稣的脚前拜他。你可以想象他的内心经过多大的挣扎，他对这唯一的盼望是付上多大的代价。虽然如此，他对耶稣的认识却不是一个完全的认识。他知道主耶稣能叫他洁净，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够把教训山上的应许，那个光，那个盐，那个天国儿女的身份成全在我们身上的话，那肯定是主耶稣了。问题不在于他能不能，而在于对于我这个不配的人他肯不肯。所以他就来拜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一句多么好的话，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把它背起来。无论你在什么境况，无论你多么软弱，多么肮脏，我们应当记得这个长大麻风之人的榜样。那耶稣对他的请求答应了吗？耶稣肯不肯呢？耶稣不单肯，而且第三节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不是说我能叫你洁净了，而是说我肯，因为我肯，所以你洁净了。第十六节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换句话说，当他治病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他并不一定要伸手去摸你。大麻风是何等肮脏可怕的病，耶稣却不单治好了他，更伸手去摸他。你想，耶稣伸手抚摸，是在他身上找块干净的地方摸，还是在他患病溃烂的地方摸呢？第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他是为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而抚摸我们的需要。尽管他提出来的呼召是这么高，是做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他却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明白我们的疾病。对于这个软弱，这个疾病，他非但不嫌弃，反而来代替，来担当，伸手来摸，与我们联合。这可以说是比山上的教训更要宝贵的一件事。山上的教训若是没有这个肯伸手来摸大麻风的耶稣，对听到的人恐怕也只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无论怎样也够不着的盼望而已。但是我们需要主耶稣来抚摸，来医治，来成全的地方，不只是我们这个人身上眼前的问题而已。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这个百夫长从第十节看来，显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所说的外邦人。因为耶稣称赞他，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话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主耶稣在山上所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福啊，不是一个独立的福，也不是主耶稣到世上来才带给人才发明的一个福，那个福是所谓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尽管神从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愿意赐福给他所创造的人，但是人因为犯罪的缘故，非但没有得到那福，并且早已离开了那个福的盼望。后来因为神的恩赐与选召，成为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福，又与大卫王签立了约，在犹太人中间代代相传，直到如今。这百夫长像中国人一样是个外邦人，外邦人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哪还有什么关系啊？用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话来形容最为生动，那里是这么写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像这样一个人也能够来求耶稣吗？而且非但来求，还不是为了他自己求，是为了一个他的仆人求，或者说一个奴隶求。您想想看，一个人离开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还能够离多远吧？然而主耶稣怎么说呢？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个故事我们可能读过很多次，这些话我们听着也很顺溜，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福音书里头一次把这一个信心的功用向我们明明白白的启示出来。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山上的教训，而是神从创世以来就要赐给人的那一个福。只要你用信心把自己与主耶稣相连，那么无论中间的鸿沟是外邦的，是历史的，是奴隶的，是麻风的，通通都可以跨过去。经过这两个人物之后，第八章第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今天的基督徒往往有一个错觉，觉得他到教会来，到查经班里，好像跟了耶稣上到教训山，很甘甜，很有收获。可是一散场，耶稣一下山，我回我的家，他走他的路，下次再见面。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跟从耶稣，耶稣走着走着却到了彼得家里。跟随主的人必须要明白，不单他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啊，他也绝不离开你。为什么要到门徒的家里呢？因为在我们的家里 有问题，有需要，甚至我们自己觉得不是很重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主耶稣都要来插手。在这里，耶稣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主必进到他的家里，进到他的心里，在他的里面做鉴察、医治、拯救的工作。因为他对我们的期望不只是跟从他，这里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服侍耶稣。这个服侍与第六章24节所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个侍奉稍微有点不一样，侍奉比较偏重于地位上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服侍呢比较偏重于实际的操作。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就应该能够起来自由的服侍他。他既然入了我的心，进了我的家，在我里边了，我怎么能躺在那儿呢？这是不行的。第八章这三段神迹对我们来说虽然都有很强的实用性，可是对看热闹的人群来讲，他们的兴致却越来越低了。耶稣医治了一个众人所嫌弃的麻风病人，救活了一个大家所看不起的外邦人的奴仆，又进了一个门徒的家，医治了本来可能就不会要命的他岳母的热病。您想当时的人兴趣不会越来越低吗？围观的人不会越来越少吗？明白其中意义的人更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这时候这些人已经不是跟着他，而是围着他了。所谓围着他，就是看看底下还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表演。耶稣不是我们的娱乐节目，很可惜今天许多的教会，他们聚会的重心已经沦为一个表演性、娱乐性的节目。信徒来到教会所寻找的是从音乐、信息、聚会里得到一些令人兴奋的经验，重点不再是神国、神的旨意，见主的事也不再是主耶稣自己。耶稣看见许多人来围着他，就吩咐渡到海的那边去。从他吩咐到上船之间，有两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一个是文士，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另一个是家里有事的门徒，对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对这两个人的回答都是相当严厉，而且毫不留情的。耶稣对头一个人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告诉那个文士，你要跟从我吗？那么你就应当单单的跟从我，要跟从的是我，而不是因着跟从我能从世界上得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他要求跟从他的人能够对世界有完全的舍弃。他像第二个门徒所说的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就有另外一方面的强调，不单是对世界要有绝对的舍弃，还对所跟从的主耶稣要有绝对的顺从。如果主吩咐渡到海那边去，你就跟着他走。无论当时在你看起来还有什么重要的摆不下、缺了你不可的事情，主都知道，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在他的手上。你若是看见你的父亲死了，不要忘记连他死的时间也是操在主的手中。你以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他埋葬了，但是主耶稣却吩咐渡到海那边去，他上船，你最好跟着他上船。这个叫跟随主，对世界要绝对的舍弃，对主要给他绝对的主权。从第五章许多人跟着他上山，第八章许多人跟着他下山，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人开始不跟他了。可是人跟也好，不跟也好，主耶稣所提出的呼召一点都没有变。如果有人 不论是为了什么考虑没有来跟从他，主耶稣也不会再去劝告他，跟他说好话，说你实在啊应该来跟从我。不，主不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他就任凭那个文士离开他，这个要回去埋葬他父亲的门徒也很可能没有跟着他上船。照这样看，这些仍然跟着他的门徒倒是挺不简单的，是不是？众人对耶稣的看法可能都变了，兴趣也减低了，不再这么好奇了，他们呢却仍然愿意跟着耶稣。照说对于这样的门徒，主应该奖赏他们才对，给他们一些格外的平安，特殊的甜头，好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可是偏偏24节，当门徒跟着他上船之后，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25节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里面至少有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这幅图画很正常。第二幅图画是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这幅图画有点奇怪，有些费解，但是你还不能说它不正常，你也不能说它错。第三幅图画可就有问题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位主是需要你来叫醒他，你来告诉他，你来提醒他，他才能救你的主，那位主是不值得你跟随的主。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尽管主看起来是睡着的，风浪再大你也不担心，他怎么睡，只要你有本事你也可以怎么睡。却把主叫醒来救我，绝对是一件荒谬的错事。所以耶稣在26节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他甚至不是先起来斥责风和海，等风海都平静了再回头教训门徒，不，他直接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一群小信的人。当然了，比起那个文士，那个没有上船的门徒，这些人好得多了，你实在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信心。可是主耶稣在什么是跟从主这件事情上，着着实实的给门徒上了一课。这章圣经的最后一段是主耶稣到加大拉人的地方，把一群鬼从两个人身上赶出来，但是因为赶出来的鬼附在猪身上，那整群猪啊就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合城的人都知道了，于是他们就都出来迎接耶稣。迎接耶稣做什么呢？祭奠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把这一章所有的事件连串起来，回头看一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是当时跟从耶稣的门徒之一，我们会有什么领受呢？我想第一，从耶稣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叫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耶稣来讲，那一个被人厌弃的长大麻风的人，那一个外邦人患病快要死的奴仆，这两个被鬼附到一个地步住在坟墓里的人，还有西门彼得的岳母，这些人才是耶稣关心的对象，才是做光做盐发挥功用的地方。这些人或是来到他的面前求，或是他主动的去找。有一个问题他都没有问，就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歹人，是什么原因，是做了什么孽，让他们沦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不，对于这些事情啊，耶稣问都不问，天父的完全在他身上真是完全的，他医治这些人，就像天父降予给义人，也降予给不义的人一样。第二，门徒开始体验到，跟从主不是一条容易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得来的。从第一节许多人跟着他，到第18节变成许多的人围着他，到最后一节合城的人央求他离开，再加上海上的风浪，还有那个落了队的门徒 以及文士，跟随主真是一个窄门，一条窄路，找着的人是少的。你必须要单单的认定他，把你的信心完全放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没有其他任何的掺杂。他事先不会告诉你他的打算是什么，你也不可能预期在每一步跟随的路上会遇见什么样出人意外的变化。第三，如果我们暂时把五到七章山上的教训当成理论来读，那么第八章你可以说就是这些理论的实践。不过在山上的教训里有一件事情耶稣没有提到太多，在第八章里却开始彰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从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主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主，他更是外邦人的主。他不但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连风浪连污鬼都得听从他的吩咐。跟从的人越少，环境越是险恶，他的身份和权柄就越叫人稀奇。27节，船上的人和门徒就说了，这是怎样的人呢？第四，主耶稣虽然在地上行走，可是他的心却不被地上的事情所拘束。他不是像天空的飞鸟，要在地上搭个窝，野地里的狐狸在地上找个洞。他心里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目标与时间表，虽然这时候没有明讲，可是那个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通坐席的图画，显然是他来到世上呼召人的目的与方向。第五，这一章里最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有三个。一个从神来，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第二个从人来，27节，众人都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第三个从鬼来，29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弟兄姐妹，这一位从起初到末后，从现今直到永远，在凡事上都与我们相关的主，今天已经来到地上行走，呼召我们跟随他。你真的认识他是谁吗？但愿我们都能够把信心拿出来，勇敢地跟着他走。